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世界。今日係1月7日，禮拜二，我係欣彤。下面係主要內容：搶攻機械人市場，黃仁勳重磅演講；聚焦大市科技股；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川普重磅呼籲美國會草擬歷史性法案；A 股人民幣嚇壞北京，用買多買少救市；美擴大行動，加劇川普對華強硬前景。分析師認為，拜登卸任前會追擊中國半導體，冇能力繳樓宇按揭。中國去年銀主盤增加到37萬套。綜合報導，科技業盛會美國消費性電子展將喺今日登場。費達行政總裁黃仁勳受到邀請喺禮拜一晚上發表主題演講，为展览揭开序幕。黄仁勋宣布推出一系列新的晶片、软件和服务，目的是保持在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领先地位。黄仁勋在这场演讲里面聚焦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重要性，宣布会和丰田汽车合作，还推出新一代自动驾驶车电脑 Flow， 比人的手掌重要小。黄仁勋表示，自动驾驶革命显然已经来到，在自动驾驶汽车模拟系统和合成数据生成系统方面，各个大汽车公司都可以和辉达合作。黄仁勋指出，这将会是非常大的市场。他预测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是第一个达到数万亿美元的机械人市场。他还认为机械人技术正在取得快速突破。他点名三种类型机械人的重要性，包括代理机械人、自动驾驶汽车、人形机械人，并且强调机械人时代很快就要来到。他还透露，辉达的下一代 Blackwell AI 晶片已经全面投产，随着各个大科技公司加大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上面的资金支出，以推动他的 AI 开发， Blackwell 系列有望成为辉达下一轮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黄仁勋当晚着住新的皮褛亮相，一上台就笑住问观众喜不喜欢我的皮褛，引发现场一阵欢呼，同时亦都掀起了网络热烈讨论。一些眼尖的网友搜寻发现，这件皮褛是 Tom Ford 2024年的秋冬新款，在官方网店定价为$8,990。礼拜二盘前，美国股指期货窄幅走高，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30年期公债殖利率在礼拜一触及一年几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有所上升，晶片股再次走高。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产业会议上，辉达的黄仁勋大肆宣扬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机械人技术的进步，提升了美国晶片股的盘前走势，并且帮助推动了亚洲股市的大幅上升。另外，五角大楼礼拜一发表了包括几十家中国涉及军工企业的名单，美国将一些中国公司包括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亦都是贸易摩擦加剧的一个新的提醒。美联储礼拜一宣布，负责央行金融监管副主席巴尔将在2月28日辞职。巴尔辞职之后将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并且参与利率决策，直到他的任期结束。有分析认为，巴尔的辞职是为了后任总统川普任命继任者铺路，并避免两个人之间产生潜在的对抗。欧洲股市保持稳定，通胀数据符合预期，在更广泛的市场里面，交易员仍然在应付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上升的前景，尤其是在川普否认有意放宽计划里面的全面关税措施之后。法国裕兴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里面指出，谎言和否认曾经误导投资者，导致一系列资产出现暂时混乱。昨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来自知名渠道的消息是怎样扭曲日常交易量的。货币市场方面，美元下跌0.3%，接近一周低位107.97。欧元走强，有报道称前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可 可能加入接替总理贾斯汀·杜鲁多的竞选，加元延续升势。再按人民币礼拜一收报 7.3275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价升21点。人民币中间价跌3点至 7.1879 对1美元，同预期偏差仍然超过1100点子，反映监管仍然有意维持市场稳定。瑞士联合银行南亚太区投资总监郑汪清7号预计人民币到年底会贬值到 7.5。 大宗商品方面，油价礼拜二窄幅下跌，现货黄金上升 0.38% 至 2.645 美元附近。来看今日重要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 FX168 财经，川普1月20号宣誓就职的日子就快来到，他为市场描绘了更加清楚的前景。他在礼拜一贴文证实，美国国会正在着手一项历史性法案。他指出，这个法案将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振雄风，并且使它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强大。美国必须保护我们的边境，释放美国能量，并且延续川普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政策，但我们会做得更好，小费不征税。同时，川普亦都呼吁共和党团结，并且尽快将法案送到他的办公室。知名金融博客 Zero Edge 指出，之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公布计划将通过一项和解法案来到通过川普的立法政策，那会使这些政策能够以简单多数通过，绕过参议院60票的门槛。约翰逊5号告诉霍士新闻听，对和解法案的投票可能最早在4月3号进行，然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他表示，这个法案可能在4月底前送到川普的办公室签署。约翰逊称，和解法案将会解决川普的优先事项，例如经济、边境安全、减税、能源以及激励美国企业在国内制造。2025年刚刚开始，中国股市表现比不上预期，各界资金疯狂潜逃，中共再次推出限买令。中国劳心300指数在2025年第一个交易日就暴跌了 2.9%， 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最差的新年开局。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至少有四家大型互惠基金在去年12月31号、今年1月2号和3号接到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电话，要求他们卖出股票的规模不可以大过买入金额，以稳定市场情绪。这个做法就形同禁止他们撤资，唯有成为韭菜。消息人士指出，这些基金可以卖出股票，但是如果总卖出金额超过了购买金额，就必须快速增加更多持股以填补差距。这名人士补充，在2024年初的时候，中国股市也都曾经发生类似的要求，这类指示有可能成为常态。南华早报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1月3号迟些的时候获得重新授权，任期延长两年。这个小组的关注范围扩大到覆盖中国对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威胁，这个是一项大型规则方案的一部分。这个方案还包括从对美国来源获得收入的台湾居民的特殊税收条款。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两党对中共构成挑战的共识，并且负责提出政策建议，表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延续对华强硬言论。这个委员会领导人麦歇根州共和党人穆莱尔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克里希纳莫提礼拜一表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价值观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以目前要求的迫切性来到应付它。美国不断推出制裁，以阻止中国半导体发展。根据投资银行杰富瑞分析师关注路透社一篇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他任期结束之前 对中国的 AI 晶片生产实施新的限制，其中包括阻止台积电和三星等代工厂为中国企业制造 AI 晶片。根据 investing.com 的报道，预期的限制措施将会针对先进 AI 晶片提供详细定义。杰富瑞指出，这些措施目的是收紧现有的漏洞，确保法例落实，预计将会特别对阿里巴巴、百度以及地平线机械人等产生影响。杰富瑞亦都提到，这项政策在执行上面可能会面临挑战，尤其是涉及第三方国家的情况。即使是存在潜在困难，杰富瑞认为拜登政府致力于加强 AI 晶片生产的监管，并且认为即使川普政府上台，这些政策没什么可能会被逆转。自由财经报道，根据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中国包括住宅类、商业、工业、土地、车库车位在内的银主盘拍卖数量达到768,000套，其中住宅类银主盘数量达370,000套，比2023年增加约2%，显露出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和经济复苏不如预期、中国楼宇按揭违约升高的风险。多数的住宅类银主盘位于三四线城市，占63,871件，二线城市占45,997件，一线城市占6,994件。自2020年以来，中国的住宅类银主盘数量持续上升。专家认为，中国房企债务危机仲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可以解决。嚟睇企业同埋个股资讯。日本汽车大厂丰田集团会长丰田章男礼拜一表示，公司正在研究轨道火箭的开发和生产，同时透过旗下子公司向日本航天太空新创星际科技投资70亿日元，研究卫星运载火箭。新日铁和美钢礼拜一联合提起了两宗诉讼，认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没考虑到合并收购项目，以及拜登阻止这笔交易的命令是错误的。辉达王仁勋礼拜一晚间推出了一系列人工智能产品，股价在盘前交易上升大约2%，有望延续上一个交易日的升势。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优步的股价在盘前上升。优步表示正在度和辉达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技术。礼拜二，腾讯控股股价跌幅一度达到7%，而宁德时代股价下跌超过6%，原因是五角大楼将他们列入标签为军事公司企业的中国公司名单里面。中国最大的海运公司中远海运因为涉嫌和中共军队有联系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他的股价礼拜二在香港股市下跌4.4%。中国石油巨头中海油亦都榜上有名，这家公司在香港的股价一度下跌1.6%。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欢迎你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